今天有一点匆忙，忘了把遥控拿上来。我不是要损师母，但是今天我比较匆忙，是因为我们来了，师母忘了把他幼稚园主日学的那个教材带着。还好，感谢主，我们都习惯早到教会，所以九点钟的时候，我们都发现，在后面，我说没带到。但是西安呢，他们已经来了，所以一定要上课，所以他就。不是他差使我，是我自愿回家跑了一趟，都回家去天然拿教材，还好都赶得上哈。刚才其实诗班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心里面是有沉重的感觉。大家也许没有，因为那个很轻快的那个旋律哈。但是里面有一句话讲到，我们在世上平安的居住。大日子来的时候，主耶稣又把我们接回到天家去。我是想到特别是这两天想到在韩国那个教会，那批弟兄怎么样，他那教会的名字比较特别，我不知道他们是很灵恩的教会还是怎么样，反正我想你们一定有是弟兄姐妹，他们受到那个疫症的感染，是因为他们到教会聚会。当然那个警惕的心是要有。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想到主永远跟我们同在，耶稣永远属我，我们永远属他。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这几天为着这个教会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来祷告，有些人染症了，也许会很快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不一定。那些要抗拒的也是要让我们求主保守。而这个星期的讲到经文，刚才杨臭弟兄给我们读了，这个是讲到圣经里讲到末日的预言，世界末日。我们不喜欢讲世界末日，我们喜欢讲耶稣基督再来。再来的时候就这个世界就结束了。耶稣基督再来在圣经里面有不一样的地方，有启示讲到耶稣来以前或是耶稣来了以后，特别在启示录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很难得的是这两节的圣经其实不是两节，是在马太福音24-25里面主耶稣基督亲自的讲到末世的预言，那没有很清楚，不像启示录这样子很比较详，其实启示里面很详细的让我们推测，因为我们这个启示不知道是会怎么样，所以启示录的释经书是多得不得了，因为有神学家不一样的解释启示录怎么样去实现，整个神学院的图书馆都放不下。但是在马太福音这边，主耶稣基督却给我们亲自的讲了末世那个方向与启示。是我还没开吗？哎，怎么上次的问题又来了？那看看谁可以看看这个遥控。哦，有来，是你按的吗？OK， 好。希望是没问题，因为这次要翻的比较多。那这个24-25在马太福音是主耶稣亲自的详述再临和末日的方向。那这个是我们说圣经中末日的预言。那在这边我们发现主耶稣给我们看见那个方向，但是其实我们谢谢国良弟兄。有了。这其实我们从另外在诗篇90里面也给我们有一些提醒。诗篇90里面有两节圣经，特别说谁晓得你怒气的 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啊，这个是摩西他在年老的时候对上帝的认识，对人生的了解啊提出来的，也是我们人生要对准上帝。人生如是，其实人类历史也一样，我们人生个别的人生要参考参照这两节圣经的提醒，人类的历史也是要参照这两节圣经的提示。其实我们在十一十二节，就是九局篇这边，我们发现十一节是讲到什么，讲到神的公义。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上帝的公义。但是呢，在十二节你看见是什么呢？上帝的怜悯。那我们常说上帝是慈爱的，我觉得不光是慈爱，有时候我们甚至感受到那种的怜悯比慈爱更重更大。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在刚才读的圣经里边，我们都知道很扎心的一件事情，平常读没事，但是这段时间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是怎么样？因为那时就是末世的时候，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因为主要回来了。今天我们发现在主耶稣基督二十四、二十五章里面讲到末日的时候，讲到他再来的时候，刚才说了只是一个方向，没有很详细讲那个细节，但是他却有一句话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也要怎么样。”啊，这个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那边记载这个话，然后在路加福音，当路加记载的时候，圣灵提醒他意志不错的。对不起啊，意思不错的，意思不漏的，还是一样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也要怎么样。所以今天我跟大家一同看夜幕，从挪亚的时代来看看对照我们今天的时代。那晨曦呢，那我们这不要我跟师母说本来这个讲章很长，我预备今天讲夜幕，下礼拜讲晨曦，但是我觉得不好，我圣灵感动我昨天睡觉以前就把它再重新整理。不能只是讲到夜幕，不能讲到灾难，而不讲到晨曦，讲到耶稣的基督再来。今天我要和大家一同看挪亚，也要看看约拿。挪亚怎么样在夜幕的时候顺服上帝的带领，约拿怎么在晨曦把晨曦带到尼尼微那边去。挪亚的日子，挪亚的日子，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也说，人要对你们说，看了在那里，看了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那降临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直闪到天那边去。我们这个不是讲东方闪电哦，是讲到耶稣基督来的日子很快，也是没想到很快，然后他来就来了，就完成那个救赎的工作，就把我们都带到上去。但是这边也提到，不要你要看了，不要看在那里看这里，人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这个我不多讲了，就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有不少的异端邪说，甚至把圣经歪曲，甚至说把圣经压低啊，这个不讲了。但是主耶稣给我们提到的挪亚的日子，今天我们要看的重点，挪亚是怎么样呢？其实假如你看挪亚的生平，要从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九节那边开始，那边讲到他出生的时候为他起名字是安息临近。我看看把它翻到你不方便翻的话我就给你读出来。第五章第 二十九节那边是这样讲的，他说啊，我是二十八节开始讲吧。他的父亲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罗亚。说罗亚的名字什么意思呢？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个名字其实是安慰，或者说临近安息的意思。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稣基督咒诅地。哦，原来他父亲给他起这个名字，而圣灵感动啊，那神的灵啊，不是说圣灵的，是神的灵感动拉麦给他这个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想到上帝会咒诅这个地，然后他就要给这个地带来安宁、安息、宁静、安慰。为什么上帝要咒诅这个地呢？为什么要咒诅人呢？我们都晓得，但是我们要看在创世纪的第6章1到4节啊。所以我最近都一直鼓励大家看圣经、翻圣经，就是这样子。特别现在电子圣经很方便啊。创世纪6章1节到10节怎么样讲呢？那我们一点一点看，我们今天要省一点时间。第一节第二节随意挑选，那边什么是随意挑选呢？那边说当人在世界上多起来有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这个有点难解释的圣经，其实这个1到4节都比较困难解释，但是假如了解背景的话，上文下理的时候你就知道经文说的色的该隐，我们就说的是谁。所以该隐杀了亚伯以后，上帝给他们另外一个儿子叫做塞德。所以塞德可以代表说一群是敬畏上帝的人，该隐呢，他们的后裔是说远离上帝啊。这个字比较小，你就费一点力去看看啊。这边就是说啊，连敬畏上帝的啊色特的那个塞特，谢谢。塞特，你坐在前面给我提醒。其实我们在大学团契杨策很好，他常常帮助我讲更好的国语普通话。塞特的后裔应该是敬畏上帝的，但是他随意看到女子美貌，连该隐的这些不敬畏上帝的后裔，那个远离上帝的，他就随意，什么随意哦，这是他的困难。随意挑选，还有是说为什么用什么条件来挑选呢？就是看见美貌。今天人太随意了，今天这个时代也就是随意。另外第三节说什么呢？那个时代罗亚的日子怎么样呢？除了连敬畏上帝的人都随意去挑选看外貌以外，第三节说他们属乎血气。第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属乎血气，这世代上面敬畏神的人多少我们在练神学的时候都已经是一直在说去那个时候我们神学上没有这个能力去，但是教授了他们说，我们到那个欧洲的时候看见那个教堂都变成博物馆了，都没有人在那边敬拜。他说人已经属乎血气，上帝任凭他们。在那个时代是这样，在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也看到，在罗马书在2章那边是这样说的，上帝就任凭他们。再过来第三节的下半节却是神的怜悯。刚才我们不是说吗摩西在90篇诗篇那边讲到公义怜悯一直还有。其实罗亚那个时候不是光为着建方舟而单言洪水的而来，是上帝让罗亚有机会向大家向民众来宣告说洪水要来了。 但是上帝说还有120年，那就宽容。在我们新约里面也看到彼得后书那边3:9就说啊，上帝我们以为他是单言，他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我们。那宽容 我好像有讲过了，有一次在那边讲到宽容不是宽容还没信的人，有人误解了说哦，上帝还没来，主耶稣还没再来，上帝是宽容那些信还没信耶稣的人，他们有机会信耶稣。其实你看到彼得后书是对基督徒写的，上帝是宽容我们基督徒，教会还有机会去传福音。我们不能这么自私，说我得救了就算了。那有一个经文让我们可以想这样到，我们不能自私的是什么？是路加福音17那边，我愿意大家愿意读给大家听。17那边讲一个事情，也是讲到主的再来。那边是怎么说呢？那边主耶稣说，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为什么这样说？他说我对你们说，当那一日当那一夜，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就是说主耶稣还给我们有机会去向我们亲爱的人来传福音，要不然的话主耶稣来的时候跟你睡在同一床上的人那个一点亲密的人啊，不是夫妻的话就是母女啦，或是父子啦，或是说我也看过一个女儿那个一个姐妹很孝顺，她的年老的母亲不好健康不好的时候，她就跟她睡在一个床上，总说睡在一个床上一定是亲密的人，那有多亲密都好，假如一个信耶稣一个还没信耶稣的话，信耶稣都上去了。还没信耶稣的不能拉着那个腿跟着上去，没有这个事情，就用一个很撇退的字，撇下一个，那是宽容。我想罗雅的时候，他有一些朋友、一些亲属哈，也是很希望他们都可以进方舟，还有时间，上帝没有马上。那其实这个路加福音17那边也很有科学根据，你知道吗？耶稣来的时候，有人在睡觉，有人在工作，就是那个东半球在睡觉，西半球在，好像我们现在在做礼拜啊，东半球他们就在那边睡觉。耶稣来的时候，全世界无论是在睡着的，在做工的，属于耶稣的就被接上去。我不知道这个疫情以后我们多少人会回去中国向我们亲属来传福音，日子还有。挪亚的时代，挪亚多费劲的去讲到洪水，但是只有他一家得救，很可惜。然后第四节啊，这个六章的创世纪六章第四节那边是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这也是让我们好像是费解的，怎么是英武的人呢？自以为聪明，偏行己路，自以为英武，就是这样，没什么，其实没什么了不起，自个以为自个了不起，偏行己路的人。以赛亚书那边53有说，新约也有说，新约在罗马书2那边保罗说我们自以为聪明，人自以为聪明。这就是挪亚的时代，看看我们今天。所以在今天的周刊里面，我是鼓励大家要多来祷告会，为教会为弟兄姊妹守望。为什么呢？是因为末日灾难的警号在极明了。有没有留意最近在我们这个新冠肺炎爆发以前，世界有一个灾难在南半球，澳洲那个山火， 然后在肺炎爆发以后，有没有留意到巴基斯坦那边有蝗虫的那个灾害？从台湾来的，你会发现上星期花莲有一个浅层的地震，地震不光在台湾，灾害是把耶稣基督要再来的警号，警告我们，也警告还没信的人。这个警号在极明，让我们得到警醒提醒啊！这个不灵光了，麻烦啊，燕文可以压下一张吗？下一章是讲到在创世纪六章第五节那边就提到是什么呢？那边是提到，我这边有哈，你们没有，我这边有。提到什么呢？提到上帝看到地上的状况。那其实这个是挪亚时代的那个状况，但是后面在第五节那边更清楚的提到一些事情：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然后就那个末日就到了，那个时候的末日是用水，洪水就来了，就淹没了。哎，地上的罪恶很大，然后那个全世是终日思想尽都是恶，这尽都是恶。哎呦，谢谢弟兄们，这样跑来跑去，是我压错了。哎，地上罪恶很大，怎么大了？终日思想尽都是恶，耶和华后悔造人，心中忧伤，血气人的尽头。然后与义人立约，就是在第九章十六节里边，当挪亚他们一家出来以后，用彩虹来立的新约。我们就看见在这边神的角度看到人，他有公义，但是也有怜悯，另有救赎的方法，就是用方舟。然后方舟以后，人再有机会重新而来。现在我们知道方舟也比喻着主耶稣的救恩，我们现在都在方舟里面，感谢主。因为我们过去这段时间看到教会过去的先言先圣，他们尽力的传福音，甚至我们中国很早就找到福音，虽然中间断掉了，有几十年没有机会敬拜上帝，但是现在又恢复了。上帝有给予他的恩典，给我们有怜悯，我说是怜悯，不光是慈爱，我们现在更需要上帝的怜悯。在下面我们就发现夜幕以后晨曦来了。晨曦是怎么来的呢？在旧约里面我们发现有一个城市尼尼微城，就像挪亚的时代一样。约拿书很简单，就是四章而已，假如你不熟悉的话，今天回去翻翻约拿书，看看那四章。但是我这边稍微解释讲一下，夜幕低垂，那个晨曦，主耶稣基督再来，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刚才有提过了。那边说什么呢？那边说，还没到那边，就是说，我们看到单言与宽容是你我有责。我今天早上在整理的时候，我就把它加一个你我他，不要说你跟我。但我们大家都是有责任，你我他有责任。因为刚才有提过了，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意有人沉沦，乃愿人都悔改。那当然这个有点夸张，就是说不愿有一人沉沦，但是其实也实在是上帝的心，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他愿意人人都悔改。虽然事与愿违，是不是圣经已经说得救的人是少数，我们感谢主，我们在当中世上的人是大部分，但是在大部分的世上的人，将要世上的人当中，有你跟我所爱的人。我不知道假如 其实主耶稣随时可以来。假如我们崇拜还没完结，耶稣就来了，我们就是个喜剧吧，欢喜快乐。我们在等着耶稣再来。 你心里面有没有等着耶稣再来？假如你没有这个意念的话，你小心，你的生活都会很随便放荡，不谨慎。但是假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随时来的时候，我们就谨慎。耶稣基督来了，是喜剧吗？还是悲剧呢？喜剧是我们可以跟已经过去的人，已经离开了我们的基督徒亲人在天堂上面相聚，对不对？我有时候我每次差不多每次做丧礼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父母，我爸爸我妈妈他们在天家。我主持丧礼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天我要跟我父母再见面，喜剧。但是有没有想到，假如有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你还没信耶稣的亲人会怎么办？我们 family day 刚过，我们跟我们在加拿大在 Calgary 的亲人在相聚，在吃饭。我们刚过了旧历年，我们想到我们家乡里面的亲人。在约拿书第四章第二节，约拿有一个错误的感慨看法。我看看，我有写一个特别的一个字句啊，约拿对上帝的误解，就是在四章二节里面讲到，是他心里面也是他口里面所讲的话。我希望这个也不会成为我们今天的误解。他的误解是什么呢？我知道上帝是有恩典的，是有怜悯的啊，这个你知道吗？你我都知道。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你我也知道。那他这个误解是什么呢？并且后悔不降所受的灾，所以呢，他就急速的逃往他斯去。这个在四章第二节，他是跟上帝在那个闹别扭的时候，他在那个在跟上帝在那个讨价还价的时候，他讲了这个事情。他在为什么会讲这个话呢？因为他感觉，假如我去传福音，那是外邦人就得救了，那岂不是外邦人得救，那我就不喜悦了。下面就提到，但愿与宽容你我有责，越拿与定力未成。我们不光要传福音给一些我们爱的人，我们的亲人，我们传福音给一些我们现在还不认识，甚至说素未谋面的人啊，像我们说要支持宣教师这样子，他们在其他地方远方传福音，我们也要帮助他。那还有甚至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生活上面，在我们旅游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我他也是福音使者，也是像挪亚，也是像约拿这样子，要带着一个好消息出去。单言与宽容，传福音你我有责，约拿与另立未成，产生一个什么故事呢？就产生一个产生福音使者的历练和逆转，福音使者的历练和逆转，就在约拿书这四章里面，把约拿的经验就列得很清楚，也可以成为我们教会，成为你我他任何一个基督徒一个见解，一个提醒。做一个福音使者要经过历练，做一个成功顺命。刚才有唱一个诗歌 信而顺服，我们有历练，然后就有逆转。什么叫逆转呢？为什么要逆转呢？就是我们有悖逆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遵从，不要说违背了，没有，其实我们多半都不会违背了，但是除了不要违背以外，我们还要遵从上帝的那个感动，上帝给我们的使命，遵行上帝给我们的旨意。福音使者约拿历练逆转有什么的提醒呢？恩召与恩典，三天和三夜拼命去逃避瓦器，圣灵的使用，瓦器也能成大事。那这个就是约拿他在这个福音使命上面的经验。恩召三天三夜拼命去逃避圣灵的使用，我巴不得我们都经验这个历练，经验这个逆转。恩召的恩典，三天三夜拼命去逃避圣灵的使用，怎么样应用在我们身上呢？怎么成为我们的提醒呢？我们看看约拿他自己的那个历练，他的逆转。恩召的恩典，一而再三的呼召，新约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对吗？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感动，感动。我们是怎么消灭圣灵的感动的呢？其实消灭的圣，其实圣灵的感动是不会给消灭的，是我们把圣灵的感动消灭。这个话怎么说呢？其实圣灵的感动就一直在我们心中，感动你要做的事情。把一个意念给你，但是呢，这个意念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顺服去做。他说：“啊，今天早上要去做礼拜啊，我们都来了哈。”但是也许有其他事情，你今天做礼拜的时候要，比方说，哎呀，奉献，你要把你口袋里面拿某一张钞票奉献出来。我是也许没有这么 specific 啊，没有这么确定，但是有个感动，你要在这今天去教会的时候做，或者说你今天就到教会就要问候某一位弟兄姐妹啊，圣灵感动你，那你到教会看到那个弟兄，看到那个姐妹，但是你有别的事情，哎呀，我今天比较慢到，哎，聚会完了以后再去问候他，那你坐下来的时候圣灵就感动你，哎，我跟你跟今天早上跟你说了要去问候他哦，啊，没关系，我们做完礼拜就去找他。做完礼拜了，另外一个人就抓着你在聊天，你看到那个姐妹，看到那个弟兄，但是你这边还没聊完，没关系，我聊完我去找他。找他到那边去茶点的时候，看见那个今天的茶点比较特别啊。那我先去拿两片那个点心，吃过了以后，我再去跟他聊。哎呀，我多拿一片去跟他一起聊，多拿了，就是这样子，消灭圣灵的感动。其实圣灵感动你，你一来教一看见他，就应该去问候他。干嘛要拖延？对不起，我比较粗俗一点啊。为什么要拖延？一拖一拖一拖一拖的时候，事情就没有做好了，回到家就后悔了，哎，不一定后悔，就忘记了。恩召一而再三的呼召，你的生命里面，上帝有没有给你很清楚，已经有一个恩召，有一个清楚的一个带领？不要说一生的，就未来一个星期。就刚才说的，今天来早上在做礼拜，只要给我严重了想受重了，你刚才就有什么感动，你赶快去做。一而再三的呼召，约拿的名字其实就是说格子，约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格子，一而再三，甚至在第四章第九节 刚才我们读是四章二节，九节的时候上帝给他宽容至纵容啊，有时候刚才纵容是比较一个好的词句。刚才我们说在罗马书里面就他们任凭他们的任凭的啊，这个凭也很好，让我们停一下，上帝任凭你，不要让你的那个抗拒或是说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一而再再而三感动你，你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不是有讲过一个我亲身体会的一个事情，在台湾我看到一个老伯伯哈，那个老板他做那个面条的生意哈，就是说他在那个我们在那边吃那个刀削面，他就面下面在那个烫水的里面了，开就要开水里面把它煮了，而煮了上来他就用手去抓那个面嘛，记得吗？然后就说，我说第一个反应说这么脏，但是第二个反应说他皮怎么厚，他抓了十几年几十年了，那个皮已经起那个啥起茧是吧，就已经不再感受到那个热。假如圣灵感动我们一次的消灭，两次三次四次消灭的时候，上帝会纵容我们任凭我们啊，但是也不一定了，因为上帝真的是要把那个使命完成，就紧紧的抓着约拿第二三天三夜，你知道他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那边是渊面黑暗的，他的经历是怎么样呢？祷告。在你知道刚才说约拿书只有四章哈，但是第二章里面差不多全章就是讲到他的鱼腹里面那个经验祷告。他祷告最后在二章的第七节说，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思念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面前。那在马太福音六章那边第六第七节，主耶稣也提醒我们要进到内屋关上门祷告你暗中的父。有些教会有设祷告室，就是说弟兄姊妹可以随时回来教会里面，在里面安静祷告。我觉得也不必啦。为什么教会要设一个祷告室呢？你随时可以祷告，你家里面也有一个祷告室，就是你的卧房、你的书房，甚至你的洗手间。我告诉你，我在刚信耶稣的时候，有个同学就是这样的。他信耶稣，家里面压迫他，不给他去教会，不给他读圣经，不准许他信耶稣。他怎么样？他就每天就是晚上他们大家都差不多要睡觉的时候，他就躲到洗手间里面读圣经祷告。他的内室关上门，真的是关上门，因为是洗手间。就在那边，我们有多少时间安安静静在主的面前来祷告？特别想到上帝对你的恩召、对你的计划、给你的使命。有时候我们消灭圣灵感动，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在主的面前进到内室、关上门祷告，在暗中的父。约拿呢，这个悖逆的先知，他的历练什么呢？他的历练是什么呢？给上帝把他关到鱼腹里面，这个是绝望的，给那个大鱼吞到那个肚子里面。但是他那边就经验到一个历练，然后又逆转。他说，我的心在我里面昏暗的时候，发昏的时候，其实不要等到那个时候，绝对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不需要等到那个在渔夫的经验，也可以进到你的内室 关上门，祷告你的主，特别是为着一些你已经得到了感动使命来祷告，内屋中暗中的祷告，不是故意叫人知道，你的祷告不需要公开，不需要发出去，这是你个人跟上帝的祷告。当然祷告完以后，下面就说拼命去逃避，也曾求生也曾求死。他求死是什么呢？他的逃避什么呢？他下到约伯去，要去那个他斯，是地中海一个遥远的地方。他设置的办法，他用他自己的钱给了船价，人家不给他上船的，那就给钱，想办法，自己想办法来逃避上帝，自己想办法来消灭圣灵的感动，自己想办法来不进到内室里面，在圣殿里面个人的祷告，那大众的祷告不算了，个人的祷告，当然大众的祷告也需要，我们礼拜三祷告会很好的经验，但是个人祷告呢，他的逃避不光是用他的办法，用他的办法给了船价，要求人给他上船，上船以后呢，他躲到底舱。他为什么要躲到底舱呢？当然他不要见人，但是当风浪来的时候，他是说这个风浪是什么，是对不起又按错了，是因我的缘故，他连累了整条船。然后他至后来呢，你去回去读约拿书，我说你知道，他就说这个风浪是因为我的缘故，你就把我丢到海里面就好了，这风浪就平息了。那船上人家很有怜悯了，没有丢他下去，还是拼命的去想要去把那个船维持，不要沉下去，最后还是没办法，就把约拿丢下去，然后约拿才有机会，这个话啊，约拿才有机会进到内室，关上门，祷告他暗中的父，不要到那个地步了。当他有机会进到内室，关上门祷告的时候，他就患难中的一个求告，就刚才说的那个恩召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他机会，他的祷告说，我愿意献祭，我愿意还愿，就是在那个第二章的第九节这边说嘛，他说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假如你没有内室的经验，没有关上门祷告的经验，也许你就不轻易的达到这个求告神到一地步献祭还愿，也许我们就一天过一天，做一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但是你看看下面是什么，他求神取去我的命，他说临死不活，发昏求死，发怒致死也合理啊！这个我就不多解释了，大家回去看约拿书。但是其实这个福音使者最后的历练逆转是怎么样的呢？经过这样多的历练，他的逆转是这样发生的，圣灵的使用，瓦器也能成大事。怎么一回事呢？风浪中的训诫，深渊从深渊给吐到岸上，这是他的历练。然后第三章第四节，使命的七折八扣，听得懂吗？七折八扣就是说没有完全100%去实现，打了个七折还要再扣， 怎么是打了个气在扣呢？三章四节里面说，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三日的路他只走了一天，打了一个大的折扣。哎，他马马虎虎的接受了啊，他是认真的接受了上帝的使命，在那个内室关上门祷告以后，他有这个悔改，有这个回转逆转了，已经逆转了。他出来的时候还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心不甘情不愿。到了尼尼微城里面要走三天才可以把那个福音传遍这个城市，他就走了一天就算了。走了一天以后呢，他就跑到城外那边观看，那就发现刚才四章第二节那个对上帝的误解，他还是跟上帝在那个闹别扭的时候，当时他在闹别扭以前，虽然从内室从关上门的经验里面已经有，虽然他说我要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虽然说我许的愿必要偿还，他偿还了，偿还了三分之一，我这个一很清楚，三分之一。在这个末世灾难警号急鸣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随时要回来，而且回来的时间靠近，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要回想上帝给我们的使命，上帝给你的感动，上帝给你在灵里面想到的人，想到的事，无论是远的近的，上帝能使用我们。你看他是三分之一的完成他的使命，上帝还是完全的怜悯，全程得救。哎，又来了，就是十多万人蒙恩，连左右手部分的都有十二万人，十二多万人。连牲畜啊，动物牲畜也得救。在我们看到这个疫情的肆意，看到山火，看到蝗虫，我们不能不想起来，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主就是这样警示我们。他要来的日子近了，有多靠近呢？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我们假如没有努力传福音的话，福音还没传遍天下，或者传遍天下以后还没有去对万民做见证，耶稣不会回来。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去尽我们的责任，主必快来，就是现在我们心里面应该随时得到提醒的。有没有预备好了迎接我们的主呢？你预备好了，你周遭的人，你所亲爱的人，有没有预备好呢？有首诗歌啊，叫《主必快来》，我们要请索琳娜给我们帮忙，你就先谈那个副歌吧，让我们看看。副歌说：“主必快来，主必快来，我们欢乐迎接主再来，或在早晨，或在正午，或者夜半，我知道主要快来。”这边有两节，我们就把它唱完两节圣经做提醒哈。
世界潮流，天空真相，都以显明出来预兆。一起来吧，见证上主却是心事，我救主在人日切也未远。 快点，主必快来，主必快来，我们欢乐迎接主再来。或在早晨，或中午，或夜半，我知足快再来，再来。黑夜一声把咒降起，但愿荣耀使我欢愉，奇妙信息主快再来，诸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请快点，主必快来，主必快来，我们欢乐迎接主再来。或在早晨，或中午，或夜半，我知主快再来。
我爸爸的，我们每个人都预备好，是欢乐的迎接主再来。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所爱的人没有一个人给撇下，求主帮助我们还有机会，主还没再来，所以让我们是宽容我们，让我们有机会赶快的把福音传出去。我曾好几次讲，我说我们弟兄姊妹回乡看探亲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可以再约一下或者计划一下，我们同一个省的周遭的，甚至不是同一省，像我们国内那个高铁这么发达，我们就三五个家庭，三五个弟兄姊妹一起祷告一段时间，计划一下，同时间回乡，我们这三个家庭五个家庭就彼此的拜访，好好的，我家里面还有我的姥姥，我家里面还有我的妹妹，还有我的妹婿还没信耶稣的，我跟他传福音都已经好多年了。那假如我们新生命播道会有另外三个家庭愿意去拜访我的家，拜访我的亲友两天，一夜两天，然后就向他们传福音，当然事先要好好的祷告预备好，你拜访我的，我就跟你一起去拜访你的，到你那边也是一夜两天，向你所爱的人，向你家里面的还没信耶稣的传福音。然后说传好了，假如神拯救他们了，那很好，那我们去第三站，就我们都一起去，高铁也好，飞机也好，到你那边。这个代价是很高，经济上面，但是回报更高，因为有一天主耶稣来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给接上升的时候，我们从这个西半球上去的时候，到一半的时候看见我们东半球家乡里面的我的家人也在被耶稣接上去，在半空中，我们不光遇到耶稣，还遇到我们家里面亲爱的人。我很高兴杨阿姨、杨淑清老姐妹她回去以前上星期在这边受洗，多美好的见证，让大志的心轻松了。当然家里面还有妻子还有岳父岳母，对不起，我没时间跟他征求他同意，但是就想到杨阿姨这个美好的见证。但有我们当中有些要赶快要回去国内的，在回去以前也可以得到福音，然后你回到国内可以向你家人你爱的人传福音。对不起我唠叨了一点，但是圣灵的感动继续在我们心中。